大家好。跟其他几个场次一样，就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文件和演讲材料都可以由这个连结在 Channel Line 上面就是下载下来。所以，假如大家需要的话，就是到这个连结去下载。那我们这个 session 呢，其实要讲的是 HLK，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于测试的 tool。那因为前面几个场次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如何撰写一个驱动程序，然后如何使用调配工具来除错。那接下来就是应该要轮到测试了嘛，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 cycle 的那个 Howard Design。那其实 HLK 呢，它是占了一个测试的阶段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可以全面性的让各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不是够好，然后够稳定，然后测试能不能够全面。所以我是微软的软件工程师 Bridget，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Windows 10新一代的测试 tool， 叫做 Howard Lab Kit， 简称叫做 HLK。其实简单说来呢 ，HLK 它是一个测试工具，最主要就是让各位知道说，各位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是不是能够和微软的作业系统兼容，然后你们的产品，装上了微软的作业系统之后，是不是可以运行得很顺畅？在这个场次当中呢，我会为大家说明，就是 HLK 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大家要使用它，那该如何透过 HLK 来做测试，还有假如说大家有兴趣要下载这个安装包的话，该有哪几个时间点可以下载这个安装包。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就是 HLK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它。假如大家使用的是作业系统 Windows 8之前，相信大家对蓝屏就是这个名词并不陌生。那在 Windows 8之后，就是微软作业系统8，假如大家看到这个哭脸，它其实也是指系统崩溃的意思，就是大家也不乐见。那微软跟大家一样，都是不乐见看到这种状况的。因为我们的客户呢不会注意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多么正常，但是一旦出错了，他们就会马上注意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各位在开发周期的前段就开始自我检测，然后利用 HLK 这个 tool 来确定说各位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作业系统做搭配，然后可以运行得很顺畅。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Windows 10我们有一个新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可以把所有 Windows 的单一解决方案集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假如之前有使用过 HCK 的朋友们就会知道，以前 HCK 可能只适用于某几个平台，但是现在 HLK 呢包含了伺服器、台式机，然后笔记本，甚至 IoT 的 device， 还有手机都可以运行在 HLK 上面。也就是说，你们只要安装了 HLK 这个控制台，所有运行 Windows 10的平台都可以用同一套的测试工具来做测试，而不需要额外的系统建置啦，或者是环境配置等等。那另外呢 ，HLK 的界面就是非常直觉式，大家可以方便自行实施，就是不用等到使用者或者是说你们的客户给你们反馈之后，你们才开始验证，然后才开始做除错调试的功能，你们就是直接可以自行灌一个 HLK 的控制台，然后自行做测试。然后在 HLK 呢，我们也针对了各个开发周期做了不同的测试，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在及早，越早越好，就是进行测试。经由这些目标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HLK 的测试。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各位都是设备开发者或软件开发者，那你们都会了解自己的产品，就是没有人比你们更了解，你们会知道自己的测试需求是什么。 所以 HLK 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弹性的配置，HLK 可以从单机一直支援到150台的设备，也就是说，只要你们有一台 HLK 的控制台，一台伺服器，你们就可以连接不同的数量，依照各位的需求。那 HLK 它的侧向呢，其实都是由微软的核心团队针对不同的设计，还有不同的设备去做设计的，所以各位在运行 HLK 的侧向的时候，也能够间接分享我们知识。你们会知道说，哎，微软可能对特定的设备或元件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然后希望各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说我们预期能够运行的期待会是哪些。当然，假如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微软有个兼容性的计划，叫做 Compatible 的 Program。它是新一代 Windows 10上面的 program。假如说大家愿意参加这个 program 的话，也必须通过 HLK 的测试，然后能够把自己通过测试的设备列在我们的清单上面。我想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使用过之前的 HCK？ 哦，所以。哎，还不错，还蛮多人的。所以假如说大家有用过 HCK 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们不太会有太大的冲击，就是要使用新的 HLK， 因为我们有一贯性的使用者界面。可是还是有一些稍稍的不同，我为大家做一个表格，让大家可以分析知道哪里不一样。首先呢，大家知道那个出货的机器，假如是使用 Windows 7， 就是作业系统7、作业系统8到 8.1， 假如在这个时刻大家出货的机器还是要用这几个作业系统的话，你们还是必须跑之前的 HCK。 那假如说各位出货的机器是搭配Windows 10作业系统10的话，就必须跑我们新一代的测试 Tool HLK， 因为我们针对就是新的作业系统，有一些新的侧向，然后有一些新的行为需要去验证。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在 HCK 的部分，之前只有客户端和服务器。那 HLK 的部分就是所有 Windows 的平台，包括 IoT 啦、手机、移动装置等等，都可以利用在 HLK 上面做测试。另外HCK 的 C 就是 certification 嘛，就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认证的计划。假如当初大家使用旧的作业系统，要出货要上市都必须通过微软的认证，那需要有一个 HCK Pass 的文件档，就是通过的日志档，才可以取得认证，让各位可以贩卖机器。可是现在呢， HLK它不是一个必要的测试工具，我们会鼓励大家用，但是不会阻止大家贩卖自己的设备。所以当然是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兼容性计划最好，因为我们可以帮忙大家宣传说各位的产品够优秀，然后可以列在微软的网站上面。那这个兼容性计划呢，我们下一个场次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要怎么上传或去参与这个计划。再下来HCK 呢，之前是需要大家的驱动程序要放在机器上面出货的时候必须经过数位签章，但是现在在微软作业系统时呢，数位签章利用在 HLK 上面只是其中一个途径，就是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取得数位签章，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还是使用 HLK。 你们可以顺便验证自己的驱动程序是不是够优良，然后是不是可以经由正常的途径获得。然后之前 HCK 呢，通常都是大家在每一个开发阶段，尤其是 PVT 啦，或者是要大量生产前才开始去做测试，然后取得认证再出货。可是在那个时候才做测试呢，通常会压缩到工程师的设计时间。所以现在我们 HLK 呢，是在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我们把所有的侧向分成六个周期，也就是说从开始上电系统开机就可以一直开始做测试，然后一直到出货之后 驱动程序有升级，你们还是有升级的测试可以做。知道了之前就是旧有的 HCK 和 HOK 的不同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一下 HOK 的测试概念，还有一些工作流程。其实很简单，就是 HOK 它的测试呢，就分为两种。一个就是你的环境架设，就是需要一台 server 伺服器，然后把控制器灌在伺服器上面。那这个控制器呢，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它就是一个测试引擎，它包含了很多测项。然后当你的测试机台和控制器做连接的时候，它会去配置侦测就是接上来的测试机台，然后知道说它里面有哪些测项需要去分配。它最主要的组成是 HOK 的控制器和 HOK 的 Studio， 就是工作室。那它会负责把这些测项丢到测试机台，再负责收集回来，然后存成结果和日志档。大家也可以利用就是传回来的日志档做侦错，或者是传送到微软这边做签章的步骤。那另外一个部分很简单，就是测试系统，就是各位的测试机台。那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说，假如说您今天是驱动程序的撰写者、设计开发者，你们要出货的目标可能是在平板上面，那就把你们的元件和 device 放在平板机器上面，然后灌上你们的驱动程式来做测试。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达到使用者最终的使用者拿到的最终状况，那它就是一个实际的操作环境。假如说你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的错误，你们也可以预期使用者拿到你们的设备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好，那 HLK 呢，就是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就是传统的计算机板，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移动通讯。然后传统的计算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大家右手边的这个图，它其实就是一台测试的控制器，我刚刚说的 server 的部分。那下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测试机台，最主要的连接就是连接我们测试机台和测试引擎要分配的那个连线，就是要用以太网路。然后它只要经过以太网路的连接，就可以把测试项目丢到测试机台上。当然我们明白，就是有一些各位的产品是平板，那平板上面没有以太网路，所以其实无线网路的连接和建置也是可允许的。可是因为在做尤其是压力测试的时候，网路的连接常常会是测试的关键，就是我们很难判别说各位测试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网络的不稳，还是真正实际的失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预设是使用以太网路线，但是无线网路也是可以被允许的。接下来这个就是移动设备的设置，就是假如说各位想要测试自己的手机，假如你们只有一到两台的手机，可以直接使用 USB 的线缆做连接，就像右手边这个图。可是因为我们每一个 USB 的控制器只支援一只手机的 device， 那通常像是大家会使用的 server 啦，不管是笔记型电脑或者是台式机，它上面的 USB controller 就是控制器，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大概支援一到两台的手机设备。那假如说各位的需求会超过两台，一直到24台的手机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使用一个 Aries 的硬件保护装置来做测试。那 Aries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 USB 线缆转成以太网路的一个硬件保护措施。我们在下一张投影片会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示。所以其实最主要也是经过以太网路的连接传送这些测试的项目到你们的手机上面。 超过24台的手机呢，其实它就会有稳定度的问题。所以假如说各位要用一个伺服器来连接24个以上的手机装置，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有特殊的配置。那详细的特殊配置呢，在稍后就是 HOK 针对移动版本正式发布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份文件让大家知道说，假如超过24台的数量，大家要怎么做配置。这个就是 Aries， 它其实就是一个硬件保护装置，单单就是转 USB 到 Ethernet， 就是以太网路。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说它的吞吐量可以维持得很高，然后它的电流啦和功率都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啊，会需要手机重启或重新配置。那这个设备呢，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手机确保它重启完整，然后不会因为断电的关系而影响做测试。目前假如说，因为还是陆陆续续有厂商在帮我们做这样的设备。那假如大家想要在早期就去买到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可以跟厂商联络。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看一下 HOK 的测试工作流程，它其实分为六个流程，就是六个步骤。那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有相对应的使用者界面，所以大家不用就是特别记得这个流程，因为大家等一下看到使用者界面就是相对的容易。假如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伺服器装起来，然后也把 HOK 的控制台装好之后，会看到右手边的这个画面。那右手边这个画面呢，其实我们开始做测试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创建一个 project， 就是所谓的项目。创建项目之后，我们是最主要是决定我们要测试的目标和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创建通常在这个画面呢，我们还可以在右手边，就是红色框框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些总结。那目标就是 target 这边，就是说，假如我们要测试的是摄像头或者是传感器，目标的部分就会列出这些特定的测试元件。那假如是作业系统的平台，就会让各位知道说，哎，我们在测试的系统使用的是64位元的还是32位元的。产品的类型呢，就是假如各位要卖的是台式机、AIO、平板或者是手机，那些类别也会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另外就是测试的状况，测试的状况呢，通常就是测向。假如说我们在测系统的测向，有150项，它这边就会列出来说，哎，你还有150项的测试项目，那几个测项已经通过了，几个测项是失败的，然后还有几个测项没有跑。最后这个叫做机器的状态，机器的状态其实通常指的是跟 HOK 控制台的连线状态。假如像这样子，大家看到的是绿色的勾，就表示说它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说它可以继续做测试。那假如说大家看到的是黄色惊叹号啦等等，就表示说其实你们的测试机台跟控制台的连接是有问题的，那可能就需要侦错去确定他们的连线是正常的。我们选定了就是测试的项目之后，很重要的就是要决定说测试的机台有哪些。那HOK 的控制台有一个地方储存各位测试的机台，那我们必须把它分类成不同的计算机池。计算机池也非常的弹性啦，就是依照各位的需求自己来调试。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像是说我们可以用平台来做分离。假如各位是硬件独立厂商的话，或者是软体的独立厂商，你们今天做了一个驱动程式，想要在计算机上面也安装，然后在手机上面也安装，使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Universal Driver 啊什么的，那就可以把两种不同形态的平台分别在两个计算机池，然后在做项目创建的时候，就拉不同的计算机池来做测试。那你就可以比较看看，哎，一样的 driver 在计算机池上面有问题，但是在手机池上面没有问题，你们就可以做比较。然后当然你们也可以用法来分离， 像是 Beta 的这个 Beta A 的这个计算机池和 Beta B 的计算机池里面的机器是一模一样的配置，然后 SKU 也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们可以在Beta A 上面放了一个 Driver A 驱动程式 A， 然后在 Beta B 上面放一个驱动程式 B 的 Driver， 那跑出来的结果就可以帮助各位比较说A Driver 和 B Driver 就是旧版新版有什么不一样。Again 哦，就是再说一次，就是 HLK 真的很弹性，就是大家是可以随时动态增加你们的测试项目，那你们也可以随时的自行分配，就是哪些测项要在哪几台电脑上面做测试，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方便大家做选择。好，我们要是选定好了计算机池之后，就可以开始来了解什么叫做测试终结点。在这个画面的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终结点，那这些终结点的分类其实都是按照硬件 ID，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系统 systems， 它通常都是一大串的硬件 ID， 那假如是设备和打印机这个地方，通常是一到两组的硬件 ID， 然后在设备管理器这边呢，通常就是我们在系统上面认到的所有的硬件 ID。用这个图示来当例子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个测试的系统里面认到四个硬件 ID， 就是分别是 MMC 一直到下面的传感器，就这四种。我们知道终结点之后，就可以开始选择我们适合的终结点来做测试了。这边比较重要的是，各位可能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说，要使用的是设备层级的测试，还是系统层级的测试。假如说各位是独立的硬件开发厂商，或者是独立的软件开发厂商，要使用的都会是设备层级的测试。那假如说各位是 OEM 啊、ODM 这些系统厂商，需要使用的就是系统层级的测试。那不管你是哪一个层级的测试，基本的测项呢，它有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基本的测试，然后一种叫做功能特定。基本的测试就是假如大家曾经有使用过 HCK， 或者说你们装好 HOK 之后，在项目名称前面看到有叫 DF 开头的，它是 Device Fundamental， 就是表示说它其实是一些基础的测试，测试各位的驱动程序和我们的作业系统是不是相符或者是兼容，它就是属于基本测试，适用于各个设备。那假如说各位今天像刚刚举的例子，假如是要摄像头啦，还是传感器，那大家选择完你们的测试级别之后，它就会列出特别的 function 的测试，就是特殊功能的测试。但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你们只要确定说自己使用的是设备级别还是系统测试的级别，那选定好之后 HCK Controller 会自动帮各位过滤大家需要做的测试。这边是一个就是 HLK 目前测试的涵盖率，就是我们有各种的设备都可以已经有测项了，包括音频啦，然后输入设备储存装置，还有一些就是系统整合的部分，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另外我说到就是在 HOK 针对作业系统时，我们有一个新的周期设计呢，就是它有六个阶段，从初期假如大家在那个使用者界面上叫做 bring up， 那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家一开机然后一上电去做的测试就会是初期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其实它就是确定各位一上电系统一启动之后，各位的设备是有功能的，而且是可以被认到的。假如说这个初期的测试已经完成了，大家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阶段，叫做开发和集成。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一些完整的功能测试。假如各位通过了这个部分的所有测试，就可以开始跟 OEM 或 ODM 这些系统厂商推荐自己的产品，因为你们的产品已经可以跟微软的作业系统兼容，然后已经可以运行得非常正常，你们就可以推荐给他们，让他们采用。接下来假如说各位的功能已经测试完成了，就可以开始跑可靠性的测试。那可靠性就是跟大家都知道的一样，就是一些压力测试啦，确定说是不是够稳定，然后在一些 stress long run 上面是不是可以不会出错。还有一个测项叫做优化和验证，它就是在测 performance 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判断自己的设备和驱动是不是够performance 够好，性能够好，然后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那前面四个阶段都是在开发的，下面一个制造呢，它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本功能的测试，就是确保大家的设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延误产线的生产，因为产线的测试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基本的嘛。那假如说这个部分的测试在开发阶段你们已经先替产线跑过一遍了，到时候他们在制造的时候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最后支援呢，支持就是 support 这些测项，它其实就是在各位要做驱动程序升级，不管出货前或出货后，我们都可以跑这个测项，就是说看看各位的版本在作业系统安装的版本要升级成新的版本会不会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跑支持的这个测项。那目前呢 ，HOK 针对前面四个阶段是有最大量的测试，说之后的就是制造和支持会在之后的 HOK 版本的更新之后陆陆续续增加，但是目前最多的测项都在前面四个。还有一个特别在作业系统时，然后 HOK 新增的功能叫做播放列表。那播放列表呢，其实就是像各位假如有听歌，就是播放清单。它其实可以就是针对某几个侧向，大家勾选之后，把它绘出成一个 XML 的版本。然后假如大家觉得这几个侧向特别容易失败，就可以把这个列表发送给各位的工程师或者是品管单位，像是 QA 等等，去做这几个测项的测试，那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让大家重复勾选啦，或者说重复去设定这些测项的步骤。然后当然假如说各位需要参加微软的兼容性相计划的话，你们也需要去微软的网站上面叫做 SysDev， 它会有一个播放列表让大家下载，然后针对各位的系统或者是设备来做一些要求性的测项，那大家必须把它汇入到 HOK 的那个控制台上面去跑这些测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其实帮助大家缩短时间，然后知道说哪些是兼容性计划的要求。好，假如说刚刚的就是什么项目啦，然后终结点啦，设备级别和系统级别都选定好之后，就可以在测试 test 这个地方看到这些测项。这些测项呢，其实很清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是什么样，通常测项的内容就是符合它的名字。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图示在类别 type 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把它列出来在左手边这边，我为大家一个一个做说明哦。假如说大家看到你们的测项旁边有一个那个文件包的图示，就表示说其实这个测项是需要一些特别的配置。不过因为 HOK 已经帮大家省化了很多时间，就是希望达到自动化的测试目的，而不需要大家有太多的互动，所以其实假如大家没有特别的需求的话，那些设定的值都可以使用 HOK 替大家就是预设的值，就是大家保留原来预设值就可以去做测试了。 那假如有看到一个人物的图示，它就是表示说你必须跟侧向做互动，像是我们有一些侧向会需要大家插拔那个电源线 AC adapter， 或者是说可能要把你们的设备放到光源亮的地方或者是光源暗的地方，这些需要跟人互动的侧向就会有一个小人物的图示。那假如说大家有看到一个箭头和一台机器，就表示说所有的测试机台在计算机池里面都需要经过测试，它是不能被分配的，就是假如说你们需要通过测向，是每一台机器都必须要通过这个测向。那假如看到有很多计算机相叠在一起的这个测试呢，这个测向的图示就表示说我这个测向可以同时分发给在计算机池所有的机器，然后大家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测向，而不会浪费各位的时间说还要等这一台测试完下一台才能测试，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那最后一个就是三台电脑连在一起的这个图示，就是表示说假如大家有看到这样的测向，它会需要3到4就是多台的电脑连在一起。假如说之前大家有跑过 HCK 就会知道蓝牙的测向就会是这种图示，因为我们必须确定每一台机器的蓝牙传输是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它需要多台的机器做连接。当然大家在跑测试的时候啊，就可以在结果这个地方去及时的看到一些测试的状态，然后它也可以看到一些测试日志。在左手边这边它会有一些就是状态的列表，像打勾勾的当然就是它已经通过了，那假如是红色叉叉就是表示说这个测向失败，然后它假如有一个圈圈在转动，这个图示呢就表示说目前进行的测向是这个测向，那其他是沙漏的就是还在等待，所以要等待转圈圈的测向完成之后才会移动到下一个有沙漏的测向来做测试。当然大家做完测试之后难免都会有失败的日志，那我们需要教大家如何简易的就是去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些失败的状况出现。我们可以先看看它是不是有测试日志，就是刚刚我们前面那个页面有一个叫做 result 那边点开来，然后假如说它里面有测试日志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下跳到第二步。那假如说没有的话，通常没有产生测试日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系统崩溃了，就是各位的测试机台崩溃了，它还来不及把测试的结果传回 HLK 的控制台，它就崩溃了，所以你当然就拿不到这个测试日志。那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它是安装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测试机台的状况是黄叹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HOK 有一些阅读文档，就是教大家如何出错。那假如是系统崩溃，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测试机台去找那些系统崩溃的转出档。假如说各位的测试失败是有日志的，那我们会希望大家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到微软的 MSDN 上面去下载一个筛选器，筛选器的英文叫 filter，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筛选器，它可能是微软发现 HOK 有错误，但是来不及更新在 HOK 的版本，它就会先暂时放在 MSDN 上面让大家下载。那也有可能是各位共同平台的共同错误目前是被微软容许的，我们也会先把它暂存在就是这个筛选器里面，那大家筛选下来之后套用在自己的测试结果上，假如是可允许的或者是微软的错误，这些失败的项目就会变成通过。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看到失败的就先下载过滤器来看看是不是它会变成通过。然后假如说不管你们有没有测试日志啦，就是你们都是应该要确保测试是有正常运行的。像是说有些失败可能是因为需要插拔电源线的时候你没有插拔啦，或者说移动机台的时候没有移动，那就是大家可以看 HOK 的阅读文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HOK 的控制台上面按 F1， 那它就会针对每一个侧向就跳出，看看有没有需要特殊的配置，大家就可以看里面的文档，然后重新验证一下侧向。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可以拿机器 A 和机器 B 去跑一样的侧向，然后看看是不是为什么 A 会 pass B 会 fail， 就是可以交叉验证。总之就是我们帮大家把这几种失败的状况就是整理出来，就是可能会有测试的结果而失败啊，然后系统崩溃啊，测试崩溃，其实就是都可以利用一些测试日志或者是转除的文件档，还有 HOK 里面它也会帮大家就是放在结果的地方，包括系统的配置啦，然后有一些事件日志它都会放在 HOK 的控制台上面。那假如各位有发现 HOK 的错误，或者是说你们相信侧向的 fail 是因为 HOK 的设计而造成的，都麻烦大就是都欢迎大家就是写到 whokhelp@microsoft.com 这个网址，就是发个邮件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你们的反馈再回复，然后做修正。好，所以我们已经完成测试，然后有测试文字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提交程序包。然后提交程序包呢，其实会有两种情况啦，一种就是可能各位测试完之后，像是假如各位是系统厂商，测试完之后会要提交给你们的客户或者是说你们的工程师去做验证。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可能要提交给微软去做兼容性计划的参与。那大家都是可以在使用者界面，就是 HOK 的控制台上面有一个叫做 package， 就是程序包的那个页面去做选取，然后去做打包的动作。打包呢，假如说大家要成交自己的驱动软件、驱动程序的话，就是需要测试的日志，然后各位的驱动软件，然后还会有一些补充的文件，像是说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大家需要把它写在补充文件里面。那把这些东西呢都打包起来之后就上传给我们，或者是移交给各位的客户。那该如何上传，或者是说还要注意哪些，在同一个房间的下一个场次4:10开始会有很详细的说明，就是教大家到哪个网站上，然后如何上传，然后勾选哪些选项等等。接下来假如说各位是开发工程师，然后你们觉得 HOK 的使用者界面就是不太符合各位的需求，我们一样是有 .NET API 发布在 MSDN 上面，就是你们可以利用这些 API 去达到所有 HOK 控制台可以做成的功能，大家都可以自行去设计。那假如说你们不想这么麻烦或花费精力去设计这些 HOK 的功能的话，你们可以用PowerShell 的指令去写脚本，然后达到一些自动化的效果，像是说自动安排如何排程啦，或者是转换日志成 Excel 档案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微软的网站 MSDN 上面找到说明的文件。接下来就是我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实际上的操作。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Windows 的 server。 那大家其实随便找一台笔记本电脑，只要它有支援就是 CPU 是2 Hz 以上，然后还有记忆体要 2G 以上，然后硬体的储存装置空间要有 300G 以上，就是大家不用记，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有文档让大家就是直接可以看得到。然后只要找到这个 server， 把控制台装上去之后，最常用到的程序就是 HOK 的工作室，还有 HOK 的管理器。我们现在可以先把 HOK 的工作室打开。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刚刚在那个投影片上面看到的页面。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当然就是我们的测试的计划。像假如今天我要测试的是加速器的，就是传感器里面的加速器，我们可以自己随便定义叫做加速器在缝上面的测试。然后刚刚我说过了，要在选取的地方选择我们各位的那个计算机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在那个设备管理器上面目前是空的，因为我都还没有选择该测试的机台。然后可以在右手边这边有个配置的地方点下去，就可以创建一个计算机池，就是大家可以随时新增，然后依照自己的需求。那我之前已经为了节省时间，有在这边做了一个手机，就是移动设备的计算机池，然后我已经有连接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就是手机，然后我很直接的使用 USB 的线缆，就是做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机器的名称，然后还会有就是平台的资讯，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状态，它是就绪的状态，大家就可以开始做测试了。好，然后假如我们这边计算机池设定好之后，回到前一个页面，在计算机池这个地方，我们选择刚刚的风破，就是这个计算机池，把它点选上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把所有在手机上面认到的硬件 ID 都列出来了。那因为这台手机上面的加速器是放在传感器的集合里面，然后因为它很多项目嘛，所以我们可以比较难找到。大家想要快速的找到的话，可以在左右手边这边有个 search， 我们搜寻传感器的 collection， 就有看到一个这个，然后我们把它做勾选。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开始在收集资讯，因为我们的 HOK 的控制台，它就开始在看看有哪些测向必须运行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勾选完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测试的部分。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测向都列出来。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说过的，会有一些总和的部分。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机器的状况目前是连线的非常正常。大家可以就是勾选几个自己要做的测向，当然也可以全选啦。然后我刚刚有说过，就是微软新的播放清单在这边，假如说我这前四个测向常常会失败，那我想要交给我们的品管人员去做测试的话，我其实不用很麻烦的告诉他们说哪几个测试名称需要去做测试，我们只要在这边把它储存汇入成一个播放清单，然后随便就是存在某一个地方，把这个播放清单就是寄给我们的品管人员。当然也可以，就是我们的品管人员收到我们的播放清单之后，他也可以就是把它汇入进来。像这边假如说有一个汇入的播放清单，我之前有存了一个播放清单，把它汇入进来之后，其实很简单，都是按 OK， 因为它会告诉你说有些项目会被删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之前选了这五个播放清单，然后我只希望我的品管人员只测试这五个，你就把它汇入之后，它就可以做测试了。然后一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的图示哦，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配置啦，或者是说很多台电脑都可以同时跑这个测向。那我现在去让它开始跑测试。好，然后它就是其实我们都不用特别的去做修改，就是大多使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OK 之后它就会开始分配，然后看时程。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在机器的状况这边它就开始转圈圈了，就表示说它已经开始要做测试了。然后待会可以在就是结果这边看到立即的反应。那因为这个测向需要一点时间，我把之前跑过的项目打开来，之前也是在同一台手机上面做测试，那它有一些结果已经跑完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三角形的地方啊，都可以把它展开，展开之后它都会有一些资讯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随便开一个，在跑测试，就是进行测试这下面会有一个日志档，日志档打开以后会有一个点 WTL 的副档案，那它里面其实就会是一些结果的汇整。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就是这个测项，它里面其实有三个小测项，然后三个都已经 pass 了，就是都通过了。然后，假如大家想要再看仔细一点，其实往下拉都会有一些小测项的详细讯息，然后都可以在这边就是看到。好，我们回来刚刚那个控制台，这边会有一个程序包的页面。假如说大家想要把自己的测试结果打包，然后上传出去的话，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创建程序包。那假如说各位只是内部传用的话，就是就不用经过签名的步骤。那下面会有几个，就是下一个场次会详细说明的话，我们就先选不要签名，然后按 OK。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可以传成一个 HOKX 的副档名，然后大家把这个副档名传给微软或传给你们的工程师，他就可以看到你们测试的结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演示。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 HLK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功能和目标。就是它可以提高测试的覆盖率，因为各位的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测试到各位的驱动程序和设备和微软的作业系统到底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使用我们的测试程序包 HOK 呢，它就可以提高所有的覆盖率，然后确定是兼容的。然后你也可以确定说依照每一个开发周期知道说各位的那个驱动程序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就绪可以量产了。然后当然你们也可以参加就是微软硬件兼容性计划，然后把你们已经通过测试的机台列在我们的清单上面。假如说各位有兴趣要开始下载 HLK 的程序包，其实从这周之后，我们会很快的会有一个叫做 Technical Preview 的发布。可是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 Technical Preview 的这个发布包呢，它只支援计算机版。假如说各位想要测试就是移动版和计算机版的整合版，就应该在四月底之后，我们会有在一版比较整合的版本。当然在 Windows RTN、 Windows 10的 RTN 之后，大家都可以预期就是还会有一版的更新。那假如说大家要下载的话呢，其实可以在这个页面，就是大家上微软的 MSDN 上面就可以找到Windows 10，然后下面会有一个下载的连结，选择下载连结之后可以吗？好，选择下载连接之后，下方会有一个 HLK 的下载连接，只要点选它就可以下载那个程序包了。那这个安装包大概需要下载一个完整的程序包，大概是2-3G 左右，所以大家就是要准备足够的储存装置。最后，假如说大家要安装你们的 HOK 在各位自己的 server 上面、伺服器上面，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把预设的这个参与使用者回馈的计划勾给勾上，它的就是预设值就是勾上的。因为假如说大家有勾的话，我们就可以收集各位的反馈，然后优化我们的 HOK。另外就是可以大家就是我们会鼓励大家已经开始做测试，然后签名，然后把你们的测试结果上传到 SysDev， 就是一样在下一场就是会有更详细的说明。然后有问题啊反馈就是到 whokhelp@microsoft.com 这个位置向我们发个邮件。假如说大家刚刚看我的演示啊，实作还不过瘾，或者说还有其他更详细的安装说明，就可以到应该今天是在那个军府二 Mansion 2，就是会有一个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实作。那我们会演示手机还有台式机的测试，所以大家可以到那边去。那接下来一个场次是驱动程序的签名，然后还有发布和维护，就是一样在这个场次会为大家有很详细的说明。 最后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反馈，就是大家可以连这个二维条码，然后写那个评估表，让我们可以进步。所以今天就这样，谢谢各位。有没有问题？会 HOK 的API 都可以在 MSDN 上面找到，但是现在应该还没有发布，就是你们随时去上面看，应该都可以还找到 HCK 的 API， 但是 HOK 也会发布。嗯，有，它上面也有，对，嗯哼，是。
现在的作用就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测试，是吧？
不好意思，再说一次。
你好，那个 playlist 的话，现在的作用就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测试，而我们选择的话，还是要以它的，也说如果我们要提交的话，还是以它的默认的那个勾选的那个 feature 为主，是吧？
播放清单就是 playlist。假如你要参与硬件兼容性计划的话，你需要到 systef 去下载对应的Playlist， 我们会有针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设备和不同的元件，有不同的 playlist。所以，假如你要参加的话，你要下载对应的。
哦，所以到以后的话，都是先去download那个 playlist， 然后再去跑测试，是吧？
我们会建议就是你们自己设计自己的播放清单，然后假如要过兼容性计划的话，才去下载特定的播放清单。
对，因为以前的话是默认，比如说我要 system 的提交的话，我直接勾选 system， 那以后的话就不是勾选 system， 是直接loading 那个 playlist 进去就 OK 了，是吧？
对，之前 HCK 它下载下来会有个 certificate 的那个选项嘛，
对，
你就是跑 certification 的测试。那但是现在 HOK 它不是分这几种 level， 它是分成阶段测试的阶段性、周期性。所以但你们看到的就会是 bring up、development、performance 等等。那你要跑就是认证计划，就是要下载播放清单来跑测试。
那个播放清单什么时候会 release 出来？
在 HOK 发布之后，因为就是这周之后它会发布一个计算机的嘛。那之后就是你拿到technical preview 之后，就可以找到播放清单了。
所以我们以后的那个 test item 捞出来的也是以这个播放清单捞出来的为准，是吧？
对。
嗯，好， okay， 谢谢。
不会。
我想问一下，那个 HLK 是否能支持 Win7、Win8 和 8.1 的这个？
不行。假如你们出货的机器还是要使用7、8、8.1， 都需要使用 HCK。
我再问一下，就是他您刚才提到那个就是签名的时候，这个HLK 是可选的签名认证，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对这个 driver 进行签名呢？
我们下一个 session， 下一个场试会为大家就是讲到非常详细的说明，就是你们假如有兴趣可以留下来听。
我想继续再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 HLK 引入了这个性能和运行状况的测试，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刚才好像您没有演示的时候不包含这个内容。
它其实在，我让大家看一下的，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好，假如说大家要开始做测试哦，这个地方以前是有六个嘛，但是会有 certificate 在 level 4， 但现在就是分成这六个阶段。所以你刚刚说的 performance 会是在 tuning 和 validation 这个项目。所以因为这台机器它目前没有这个测项，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返回的状态，但是可能你们在做系统测试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项目的测项，所以大家就勾选这个地方。 OK， 还有问题吗？
喂，啊，正好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如果我用那个测 system 的 certification 的话，用 pre-list， 然后就不用 care 这个你现在表示的这个表，对不
对？
对，
它就是自动帮大家都列表出来了。
哦，好的。还有一个可能 不是和 HCK 直接有关，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以前 8.0 或者是 8.1 我拿到 certification 以后，我可以 downgrade 到 7 那个 Windows 10以后是不是也Windows 10拿到那个这什么通用性那个认证以后，是不是也有这个 downgrade 的权利，可以到 7 啊或者是 8.1 8.0？
这个部分我们在微软的兼容性计划，它会有一份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假如说需要通过10啦或者是降级升级等等会遇到哪些状况，你们都可以在那份文件上面看到，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资讯告诉大家说，哦，这是官方说法等等，
这是以后类似一个 policy，
对，会有一个 policy， 对
policy 也要等这个四月底左右才会 release 的，
就是要等正式版发布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式的说明。
Thank you。
不会，谢谢。
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那个 HLK 系统崩溃，可以用这个内存转储来这个看 log。
对，
那像现在新的这个驱动不是有 user mode driver， 它不是已经不会那个蓝屏崩溃了吗？
但是你还是可以在系统日志上面看到，它会有一些像是 event log 啊什么的，在测试机台上面还是可以由那些地方看到的。还有问题吗？可能要快点，因为我们下一场。
你好，我想请问，就是过去呢会就是在测试方面会也会用到 test central。那在 Win10 之后就是全部都使用 HLK 测试就好了吗？
你是说移动装置吗？ Mobile 的部分。
对，是
对，现在就是已经把 Test Central 的测向整合到 HLK 里面了，所以我们才会说 HLK 是一个整合性的测试软体。
好，谢谢。
好，假如大家还有 HLK 相关问题，就是到 lab 到实验室去，那边会有就是我们的核心，就是从美国来 Raymond 的工程师在那边，就是第一手帮大家解答这样子。好，谢谢大家来参加。